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四月都过了一大半了，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哇，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记得哈。我们的心意更新了没有？更新了没有？慢慢来哈。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甚至会问说，心意更新到底要更新些什么，怎么更新，对不对？确实是，当我们听到一些这些属灵的这些术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知道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理论跟实际就联系不上了，是不是？比如说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蒙福的人生道路的这样一个主题，我们看这个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最后一节讲到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怎么样的道路是义人的道路呢？怎么样的道路是恶人的道路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实际生活当中怎么样应用才算是走上了义人的道路呢？因为圣经里面确实是给了我们两条很不一样的道路，很不一样的结局。一条道路呢是讲到这个是恶人的道路，就路加福音13章28节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在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另外一条道路呢是义人的道路，是马太福音25章23节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我们怎么样走上这两条道路呢？怎么样能选择这个义人的道路？如果主允许的话，我希望在下面一段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就是用圣经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人物，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所做的事情，来彰显怎么样的道路是义人的道路，什么样的道路是恶人的道路。这是关乎到每个人自己所做的决定，每个人所走的道路就比较容易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作为参考，可以学习，也可以防范我们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我想选用两个人，圣经里面的两个人来彰显这两条道路，就是摩西和法老。通过这两个人，我们可以更深刻的来学习、理解、应用罗马书12章2节，就是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这些人物当中，我们学习有用的功课，以至于我们可以效法走上义人的道路。主啊，求你光照我们，保护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时常在你的怀抱当中，时常在维系在与你的关系当中，让我们的生命结出属灵的果子。所有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摩西跟法老哈，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其实就记载在出埃及记1章到14章里面，那法老是从4章开始出现的。那我们都知道摩西他是出生在一个艰难的岁月，对不对？这个约瑟在创世纪里面，约瑟带领，因为约瑟的缘故，全以色列进入到埃及。 然后呢，过了430年，一开始他们的日子很好过，因为有约瑟在，但后来呢，约瑟已经不在了，后面兴起来的统治者就不大认识这个以色列人，就不大认同这些以色列人，甚至害怕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呢，他们苦待以色列人，命令他们做苦工，甚至要把他们新生的男孩全部给杀掉。那摩西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然后他的母亲一开始为了让他保全性命，把他收藏了一段时间，他后来实在藏不住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放到尼罗河里面去。然后刚好呢，这个法老的女儿，这个公主在河边洗澡，然后看到这个篮子装着一个婴孩，然后就把这个婴孩给从水里面拉出来，所以摩西这个名字就是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然后摩西呢，因为这个法老的公主把他救了起来，然后这个公主还领养了他，认他为他自己的儿子，然后把他收留在这个王宫里面，让他在王宫里面长大，学习这些王公贵族的这些礼仪。然后呢，到了40岁的时候，他因为强出头，他看到这些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这些以色列人，他气愤不过，他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然后后来被法老知道了以后呢，他就不得不落荒而逃，逃到了一个叫米甸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做牧羊人，做了40年。然后到了他80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有一颗荆棘被燃烧，但是却没有烧坏，在旷野里面。然后神向他说话，说要命令他拣选他回到埃及去，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开始摩西老大不愿意，但最后他顺服了神，他就回到埃及去与法老对抗。然后他因为对神的顺服，他为神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壮举，带领200万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离开了那为奴之家。那这是摩西的经历。那我们看看法老又做了些什么。但当然这个法老呢，不是跟摩西一起在宫廷里面长大那个法老了，可能都换了，不知道换了多少次吧。但是这个法老是谁我们不重要，但我们看到这个法老呢，他面对摩西来请求说要让以色列人去离开埃及，这个法老是心里面心地刚硬，要与摩西对抗，其实就是与神对抗。然后呢，神降10个灾来惩罚这个法老，惩罚埃及。最后这个法老还是出尔反尔，有几次好像是回心转意了，要让以色列人走了，但后来又心地刚硬，又出尔反尔，又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前面好几次都是讲到法老是心地刚硬，最后呢，圣经上说就神使他心地刚硬，让他一直的抵抗。最后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埃及所有家庭都有一个长子丧命，包括法老自己的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法老勉强答应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答应了以后呢，他又出尔反尔，又派兵去追这些以色列人。最后到了红海的时候，这个摩西祈求神，然后神让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从干地上走过去，但是这些埃及的追兵追进海里面的时候，海水重新复合，把这些埃及的兵丁全都覆灭在海底下，遭到全军覆没。这是这两个人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好多有名的电影都是从这个故事而来的。那这里也讲到了有两个老生常谈的典型的问题，就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常常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说，好像为什么神不给法老悔改的机会呢？好像 好像神让他犯错误，然后呢要去追究他的错误，好像这个有点不公平。但其实这个不是说神不给法老悔改的机会，而是法老一再的心地刚硬。那圣经上说神使他心地刚硬，那又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你有两块土，不是两块土，一块是粘土，一块是蜡，对，两团东西，对不对？一团是粘土，一团是蜡。那当太阳光照下来的时候，这粘土会怎么样？会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硬，对不对？那蜡呢？就会融化的，对不对？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呢，这个法老确实是神使他心地刚硬，因为这个神的亮光不断的照他，不断的照他，然后他是粘土，所以他不断的变硬，不断的变硬。但真正他心地刚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光吗？还是因为他的本质？是因为他的本质造成的。所以神使法老心地刚硬，是法老自己要心地刚硬，他本来就是一块刚硬的材料。然后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好像说，哎，好像神是让摩西去跟这个法老撒谎，因为法老，一开始这个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呢，是说，求你容我的百姓去，我们要走3天的路程，我们要在那里祭祀神。好像说只是离开3天，并没有说要完全离开，彻底离开，好像是在撒了一个谎。其实这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如果法老一开始就应允这些以色列人去，说你们要去走3天的路程，你们就去走3天的路程，在那里祭祀神，很欣然地答应他的话，答应摩西的话，那或许神会用其他的方法，用其他的这种方案来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不是说一次性的就离开。所以呢，法老的当时的一开始的拒绝，就让他失去了这个得到真正答案的这所有的机会。所以神并没有向他撒谎。那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和法老之间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我们都知道，法老开始的时候是心地刚硬，对不对？他死不悔改，然后遭遇到了许多的灾祸，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恶人的道路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但是呢，我们平常比较少留意到的是，其实摩西一开始心地也是挺刚硬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当神呼召他说你要回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一开始说什么？这些百姓不会信我的，对不对？我都做了牧羊人40年了，谁还会信我呢？然后神让他行神迹，然后这个摩西又说什么？我笨口拙舌，我没有办法说服这些以色列人的，你还是不要叫我吧。然后神就说，我给你预备了亚伦，你可以去做，他做你的口舌。然后最后摩西说什么？不管你说什么了，你要派谁去就派谁去，反正我就不去了。摩西一开始心地是挺刚硬的，但是他心意更新，转而变得柔顺，所以他蒙神祝福，他也为神成就了大事。所以这是这两个不同的人的一个对比，从他们身上也彰显了这两条道路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个两条道路，其实就是反映到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样的道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法老其实就是世界的象征，法老在辖制这些以色列人，不让他们离开埃及。 这个世界也在试图辖制我们这些基督徒，大家想想是不是呢？这个世界也是在想方设法的辖制我们这些信徒。首先，这个世界怎么样试图辖制我们呢？我们看看法老所代表的埃及怎么样来试图辖制这些以色列人。首先，在埃及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神明，各种各样的偶像。神为什么要降灾给他们呢？其实降这些灾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每一个灾都是特定的，针对埃及当时的偶像，他们所拜的假神而降的灾。我们都知道埃及是一个富庶的地方，是因为有尼罗河的滋润，让他们的农业非常的发达。但是呢，人们就把尼罗河变成了偶像，把尼罗河当做了神。所以神降的第一个灾就是让水变成血，包括尼罗河的河水都变成了血，不能再用。然后呢，他们崇尚的这个生育之神就把青蛙当作是生育之神，然后神呢就让这个第二灾，就让这个青蛙泛滥，到处全地满了青蛙。然后他们称大地为神，然后神就让地上的灰尘变成了狮子，让他们烦恼不已。然后他们还拜苍蝇，把苍蝇当作神，然后神就让苍蝇满了四处，到处都是苍蝇，看他们烦不烦。然后他们还拜牲畜为神，对不对？这个以色列人后来不是拜金牛犊吗？他们认为那个牛犊是神，其实就是向埃及人学的。到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还甚至还把这个牛，特别是公牛，当作神来拜的。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是不吃牛肉的。那后面五个灾呢，他们所崇拜的有医治之神，那神就让他们全身长疮，所有的人全身长疮。然后他们崇拜的天气之神，然后神就让漫天那个冰雹打下来，把他们的庄稼全都给毁坏。然后他们有这种驱虫之神，神就让遍地的蝗虫把那些冰雹打坏的那些庄稼还没有完全坏的，就让蝗虫给他们全部吃掉。然后他们还拜太阳神，对不对？太阳神呢，神就让满天昏天暗地，没有亮光。然后他们拜法老为神，神就让法老的长子都死去。神降这十个灾，他有他的目的。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说，神降这些灾是干什么呢？降这些灾就是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当时在埃及地有许多的偶像，让人认不清真神，不认识真神。这些偶像就混淆了真伪，真真假假，让人看不清楚，认不清真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有没有在被偶像所勾引呢？好多年前，我跟一个朋友去钓鱼，我们钓了好几条大鱼，我们都很兴奋。然后在回来的路上，我这个朋友很兴奋地说，哎呀，我们人类真是幸运啊，没有什么东西拿这个钩子，拿这个饵来钓我们，像鱼一样，对不对？鱼很悲惨，被人钓起来。他说人很幸运，没有人来钓，没有其他东西来钓我们。我说真的吗？ 真的没有东西在吊我们吗？这个世界上不是有很多的东西在试图勾引我们，在试图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吗？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些偶像呢？我们这些偶像都藏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来反思一下。有一个著名的牧师，他讲到说，我们往往可以审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来看看这些潜在的偶像是藏在我们生命的哪一个角落里面。首先呢，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梦想当中去找，我们有没有一些梦想是我们非常想要去实现的？如果实现了这个梦想，我们会很高兴的；实现了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我们就很不高兴。我们的人生追求是什么？这样的追求是我们愿意放下的，还是我们不愿意放下的？这样的梦想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还可以从我们自己的花钱的习惯当中去找这个偶像。我们最愿意花钱在什么事情上面？花钱在那些事情上面呢，我们不心疼。或许你去看看我们最心疼的是什么？我们是甘心乐意的给教会奉献吗？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呢？从我们的花钱的习惯当中，我们也可以去寻找是不是有些东西在辖制我们，成为我们的偶像。还有从我们的祈求的事项当中，我们最希望神回答我们的祈求是什么？我们最想要看到实现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最不想看到发生的事情是什么？这里面往往也藏着我们的偶像。还有从我们自己的情绪的深处里面去寻找，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愤怒？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觉得伤痛？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如果这些事情跟神的心愿、跟圣经的教导是不相符合的话，或许那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大家想想，如果我们自己去寻找一下，从这几个方面去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没有偶像？有没有偶像？肯定有啊，对不对？其实对我们这些华人知识分子来说，很容易有的一个偶像就是我们子女的教育。我们子女的教育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希望能够把孩子送进名校，但很多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属灵的状况却是缺少了解，缺少帮助。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不要等神来败坏我们的偶像，到那个时候才觉醒的话，可能就太晚了。我们要及早发现我们的偶像，来摒弃那些偶像。所以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怎么样不去效法这个世界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识别，还有摒弃那些有形无形的，撇弃那些有形无形的偶像。这是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方法。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这些偶像所辖制，让我们脱不出身。那世界对我们的辖制的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敌对真理，逼人臣服。这是这个世界所用的另外一个方法，我们不要效法的。这个法老，当摩西去问他说，让我的百姓去，让我们离开埃及，说这是耶和华差遣我们来的，那这个法老说什么？这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你们算老几呢？耶和华算老几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这是法老对神的态度。其实这也是这个世界对神的态度。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我们今天这个反对神、敌对神的这样的一种自由化的运动，其实是越演越烈的。不要以为我们选了个新总统，这一切事情就完了。不会的，因为这是背后是有一股势力是在敌对神的，这整个世界就是敌对神的。现在这种自由化的运动，他们所推动的这些议题、推动的这些事项，不是说随随便便的选一个议题来推动的，他们所选的这些议题其实都是直接的针对神、针对圣经的教导的。比如说他们提倡这种堕胎，其实就是针对说，你圣经说神是生命的起源，神创造了生命，我们就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生命是可以，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推动的同性恋也是针对圣经里面讲到一夫一妻神设立的婚姻制度来敌对的。讲到的这个变性人也是一样，为了针对圣经里面讲到神起初造男造女这样的一个教导来敌对神。这样的一种运动其实是在越演越烈。不得不说，从目前的这个状况，从这个美国欧洲的这样一个状况来看，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自由化运动是还在占据上风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同时呢，这个文化氛围也在强迫我们基督徒不敢发声。这整个文化氛围就是说，你要成为基督徒，你要做基督徒，你就暗暗的，就悄悄的去做就好了。你不要去张扬，你不要去到处宣扬你是基督徒，因为你这样的话会被别人看不起，会被别人批评，你会冒犯别人。所以呢，迫于压力之下呢，我们很多的信徒也不敢去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平常的生活，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生活跟我们在星期天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文化氛围的势力实在是很强，这个世界为了要针对基督徒，为了要针对基督信仰，甚至你可以看到这些自由化的人跟这个伊斯兰教，根本上他们的理念是完全相冲突的，但他们居然可以结成联盟来针对基督信仰、针对基督传统。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文化氛围，我们所面对的跟摩西当时面对的法老其实是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人们不认识神，要敌对神，要逼迫基督徒。同时呢，这个世界的潮流也在冲击着我们信徒的这种观念，我们的价值观念。很多这些与神敌对的、不相就是跟圣经的教导不相符合的这些理念、这些做法，在世界上大行其道。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一来是出于无奈，二来呢也是出于像这种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就习惯了，就慢慢就已经接受了。像这种婚前同居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做法，其实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都说，哎呀，这个世界都这样了，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在英文堂的服饰里面，我们要求这些年轻人在穿着上，鼓励他们在穿着上来荣耀神，就有一定的穿着的规范。这个并不是说要求这些年轻人要怎么穿着怎么穿着，这种律法主义，其实呢是试图培养这些孩子们一种内敛的做人方式，还有一种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的这样的一种圣经的教导。但是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发现很难，为什么呢？孩子们说，我都买不到这些比较正统的衣服了，对不对？根本上就买不到了。确实是的，这个世界它所推行的一种价值观念，就是不希望你去做这种正统的事情，做这种传统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特别要刻意的来，不要去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同化，不要去接受这些世界的这种价值的观念，这个是要做出刻意的努力的。因为这个世界确实是希望把我们卷走的，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敢于在这个世界当中逆流而上，做不同的事情，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随着这个潮流走，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卷去。我们要敢于做不一样的事情，做不一样的人，这是我们需要具备的勇气。好，我们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转过来呢，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为什么心意更新变化那么重要呢？特别是在了解神的旨意上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想了解神的旨意，是不是？但很多时候你来到教会，你问这个问题，说我怎么才能够了解神的旨意呢？你往往得到的答案就是说，哦，你要多读经，多祷告。这个是没有错的，你要了解神的心意，你一定要多读经，多祷告。但关键还不是在这里，而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读经，去祷告。你在读经的过程当中，祷告的过程当中，你要有这种心意更新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你才能够真的了解神的旨意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神的旨意在这里，我们的心意在这里，对不对？我们的心意大概这个时候可能有 10% 是神的心意，90%是我自私的心意。但是当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慢慢的变成20%是神的心意，80%我自己的心意，然后慢慢的变成30%是神的心意，70%我自己的心意，慢慢的在我的心意里面，神的心意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知晓了神的心意是什么，慢慢就越能越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说，哎，这个跟我的理念不一样啊，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做得到，那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算了，这节经我就跳过吧，不要去管它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到神的这个话语是跟我们的固有理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尝试着去顺服，尝试着去实践，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意就更新变化了，而不是带有一种固有的心意去评判圣经讲的对还是讲的错，而是我们承认圣经里面讲的都是对的，都是为了我们好处，我们的好处的，我们就愿意去试，愿意去实践，这样的话你的心意就更新变化了， 那神的心意在你的心意当中所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了。这是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的关键。摩西一开始的心意也是挺刚硬的，刚才讲到，对不对？这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三节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反正不是我。那后来呢，在圣经里面多次的讲到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心意的更新变化在这里？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意更新变化，摩西可以为神成就大事。摩西的心意更新也让他能够越来越了解神，他自己的生命也被改变，所以后来摩西成为一个极其谦和的人，超过世上的任何人。他也成为了在以色列人历史上功勋最大，也是最为人所纪念的这样的出名人物之一，是因为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当时他坚持说我就不去，反正你怎么说我也不去，那其实他就失去了这个为神成就大事的机会。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呢？要做到心意更新而变化，首先要从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开始。我们是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神对摩西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神称这些以色列人是什么？是他的百姓，而且他们所经历到的这些痛苦神都知道，他们所发出的哀声神也听见。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百姓吗？我们所经历的痛苦神知道吗？我们所发出的哀声神听见吗？有了这种确信，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都有神托住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不需要害怕遇到任何的环境，我们都知道神在那里护佑着我们。不管我们的环境再难，神都与我们一起经历，一起度过。同时呢，我们拥有这样一种非凡的身份，那我们就需要配有这种非凡的举措。我们就不能生活在那种老样子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规范就应该体现出神的儿女的样式，而不是我行我素，按照老样子去做。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非凡的举措呢？怎么样才能够活出一种新生的样式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对人的衡量，它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每次回国内都会跟一些朋友相聚，那跟朋友相聚的时候难免就会谈起，就是说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对不对？ 这次没有来呢，他们在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往往谈论一些其他的人的时候，谈着谈着就说，哦，这个人混得不错，要不就做道观了，要不就做赚大钱了，要不就说，哦，这个人混得不怎么样，往往就得出这两个结论，是不是？这个世界评论人的标准就是以成败论英雄，这是世人对世人的评价。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受到影响？当我们看到别人买的是豪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点心痒痒？看到别人开的都是豪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说，啊，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一辆这样的车子？别人的孩子都去上名校了，我们是不是也想要削尖脑袋，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挤进去？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被这种思维所左右，所影响。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真实的身份，我们才能够得自由，我们才能够心意更新，才能够敢于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在追求得到世人的认可，但是我们是不需要得到世人的认可的，因为神已经认可我们了，神已经认可我们了。我们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情来增加神对我们的认可。保罗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在保罗那个时代，人们就迫害基督徒，压制基督徒，不接纳他们，不承认他们。但我们看到保罗原来有很高的这样的社会上的地位，但他愿意当作粪土，抛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是不需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的，这是我们需要建立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心意更新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确信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我们不需要得到世界的认可。同时呢，这个世界向我们灌输的一些人生的理念，就是一切靠自己，要有才干，你在这个世界上才有立足之地，你要自强不息，你才有出路。很多时候我们也把这样的一种理念转移到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有一次，好多年前了，不在我们教会，好多年前我跟一对父母在谈论这个事情，明显看到他的孩子已经是非常的累，整个周末安排得紧紧的，要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学象棋，练游泳，练溜冰，如此等等好多的项目。当时我就问这对父母，我说为什么要孩子学那么多东西呢？那父母就跟我说，他们妈妈对我说，他说这个技多不压身。那是什么意思啊？技多不压身，就是他要拥有更多的技能他才有出路，同时呢他拥有这些技能他才有自信心，因为你的技能比别人多嘛，所以你显得你就比较自信。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培养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的自信心是建立在自己的才干上面，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培养孩子把他们的自信心建立在他是神的儿女，建立在这样的一种身份上，这样的自信心才是能够维持的。否则的话，你把自信心建立在才能身上的时候，终归有一天他会遇到比他更能干的人，这个时候他就很容易会有自卑，甚至沮丧，甚至忧郁。我们不是一切靠自己，我们有神来扶助我们。就刚才讲到，有些人的理念就是有了才干才有自信。我们要把我们的自信建立在这种信心之上，就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到七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神不放弃我们，不丢弃我们， 这是我们的自信的来源。我们的自信要建立在这样的一种信心之上，而不是跟别人相比，能够比别人比下去这样的一种能力之上。同时呢，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些行为的准则，就是跟着感觉走。对，我们做一个事情评判说我们要做决定，要做这个或不做这个，我们凭的是什么，以什么来作为决定的根本呢？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感觉对了就去做嘛，对不对？感觉对了就去做。所以呢，我们做决定往往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根据个人的喜好。然后呢，我们做决定往往也是根据我们能够得到多大的利益，利益大的事情我才去做，利益小的事情或者是有损伤的事情我们就不去做。根据这样的一种准则，其实世界上的人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傻，对不对？放着个大好星期天，你不去好好休息，不去逛街，你跑到教会去干嘛？跑到教会去还要做事情，没有回报，不单止没有回报，你还会奉献，是亏本的事情。这个是世界试图影响我们，试图说服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准则。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革除这样的一种跟着感觉走的这样的一种处事方式，做决定的模式。我们要询问这件事情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是不是圣经正确，而不是是不是政治正确。这也是神对我们生活的一个期盼。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有活出这样的一种新生的样式吗？我们的对人的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的理念是什么？我们的行为准则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在这些方面去心意更新，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呢？这就是这两条路。法老代表的是这个世界，是我们要去抵制，我们要去革除，我们不要去效法的。而摩西代表的是心意更新，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模仿去实践，以至于我们可以走上这条义人的道路。当我们愿意心意更新，愿意顺服于神，愿意为神所用的时候，神就可以使用我们做大事。我们看到神使用摩西成就那伟大的壮举，神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些所谓的普通人来为他成就大事的。前几天我去看了这个电影，这也是我们群里面有弟兄姊妹推荐的，这个叫 The Great Awakening， 就是一个大觉醒。它里面讲到的这个主角叫 George Whitefield， 就是这个怀特菲是一个著名的布道家。有人统计过说他一辈子讲了超过10000场道。他一开始他是只是想做一个演员，他并不想要做这个布道家，他并不想做这个做牧师去传教。但后来他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决定毕自己的毕生，倾注自己的一生去为神做这个传教的事情。后来他成为一个布道家，他在英国受逼迫， 他就来到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大概有30年的时间，他在美国这边布道，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复兴，也为美国的独立其实是奠定了一个属灵的基础。因为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使得神可以使用他成就大事。我们也可以通过心意更新而变化，让神来使用我们。虽然可能我们不会给整个美国带来一个大的复兴，但是我们可以给我们自己的灵命，我们自己的生命带来复兴，可以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复兴，可以给我们教会里面所在的小组带来复兴，可以让我们一起来给教会带来复兴。弟兄姊妹们，这是一条一人的道路。我们看到摩西和法老，他们有类似的开始，心地都是刚硬的，但是结果却是截然不同。法老代表的是这个世界，摩西是心意更新，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让神也来帮助我们，愿意去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也给自己带来复兴，给我们周围的人也带来复兴。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你的儿女，不只是说让我们能够享受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你把这个使命交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使者，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主啊，求你复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帮助我们走上这条义人的道路，让我们周围的人也看到这样一条有盼望的道路，也让他们愿意归向你。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